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开始我的分享之前，也许我可以先做一个广告。
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或者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广告。
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从周四到礼拜天到今天晚上是湾区一年一度的培灵研经会。
大家知道由星期四开始到今天晚上呢，都有一个湾区培灵会的。
已经过去了三个晚上。我的体会是这个信息非常的不错。
已经过去了三日了，但是我体会到这个信息是相当的不错。
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时间，欢迎你来参加，因为有粤语的翻译，所以说大家会很亲切。
今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欢迎来参加，因为有广东话的翻译，大家会觉得非常亲切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以上的时间献上感谢。
天父，我们为以上的时间献上感谢。
谢谢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却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将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单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升天。
他不单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升天，
还要为我们再来，
还要为我们再来。
这是每一个信靠主的人的最大的盼望。
这个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最大的盼望。
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继续施恩。
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建立，得建造。
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被坚定，被建造。
同心祷告，奉主圣名。
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今天我和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祷告的。
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祷告的。
自从信主以后，我们都被教导要常常祷告。
由信主之后，我们都被教导要时时祷告。
就像人需要有呼吸一样，
就好像人需要呼吸一样，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需要呼吸。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需要呼吸。
祷告就是基督徒的属灵呼吸。
祷告就是基督徒的属灵呼吸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祷告的操练又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觉得祷告这个操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最常见的困扰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
最常见的困扰我想会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没有祷告的动力。
第一个没有祷告的动力。
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有过类似的感受。
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有过类似的感受。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但是神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很多时候祷告的事情好像神听了，但是并没有见到有果效。
于是我们逐渐的就失去了祷告的动力。
于是我们逐渐就失去了祷告的动力。
祷告逐渐就成为了一个形式，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祷告。
祷告这个事就变成一个形式的事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祷告。
第二种困扰是没有祷告的时间。
第二个困扰就是我没有祷告的时间。
坦白讲，我们都是做事的人。
坦白讲，我们都是做事的人。
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是非常的务实的。
尤其是我们华人是非常之务实的。
我们常常是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时时是时间很紧任务很重。
哪里有祷告的时间？
哪里有时间祷告的时间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目当中觉得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时间花时间去做事而不是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再花多些时间去做事情，不是祷告。
更缺乏非常认真和迫切的祷告。
更缺乏非常认真和迫切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一边说祷告重要，也知道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觉得祷告很重要，多祈祷多有力量，少祈祷少有力量，不祈祷没有力量？
另一方面却摆不上时间，更缺乏热情的祷告。
另一方面却是摆不上时间，缺乏热情的祷告呢？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有三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有三节经文，
就是讲门徒们一起祷告的事情。
就是讲门徒一起祷告的事情。
盼望我们从初期教会门徒们的祷告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多一点明白。
盼望我们从初期教会里面一些门徒他们的祷告能够多一些明白
什么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什么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我请 Wendy 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三节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至十四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几节经文是讲什么。
十二节开始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十二节先讲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当下门徒从哪里回耶路撒冷去？
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这几节圣经之前的经文，前面是讲主耶稣被接升天。
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讲到呢度之前的经文咧，系讲到主耶稣被接升天。
当时的门徒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橄榄山目睹主耶稣升天。
当时好可能嗰啲门徒就系喺橄榄山目睹耶稣升天。
然后呢，他们就从橄榄山回耶路撒冷。
咁佢哋就由橄榄山翻去耶路撒冷。
橄榄山在哪里呢？
橄榄山喺边度咧？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这里交代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只有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
如果你在这个地图看呢，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只有一段大概安息日的路程。
我们知道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不可做工。
我们知道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甚至他们在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也不能超过两千肘，
甚至他们走的路程都不可以超过两千肘。
两千肘，
肘，
这个肘，
肘，是两千肘。
对，按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一公里，所以说路是很近的。
按今日嚟计，大概系一公里，系相当短嘅路程。
十三节说，门徒们从橄榄山这里耶路撒冷有两千肘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城以后，就上了一座楼房。
十三节讲到门徒从橄榄山去耶路撒冷，大概就系走咗两千肘嘅路程，就上咗一座楼房啦。
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他们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
这段经文非常的简单，
这段经文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从它的上下文来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段经文给我们在祷告生活上有很多宝贵的提醒。
但是我们从上下文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比我们在祷告上有很多的提醒。
十二节到十四节并没有交代我们 先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
门徒们是在什么处境下祷告的呢？
门徒是在什么处境底下祷告呢？
他们祷告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他们祷告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这几节经文并没有交代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几节经文并没有交代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是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
但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
在第一章一开头的第三节。
在第一章一开头的第三节。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
当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日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
主向他们显现这四十天的时间当中做了什么呢？
主向他们门徒显现这四十日里面究竟做了什么呢？
和他们讲什么事情呢？
和他们讲什么事情呢？
神国的事。
神国的事情。
主和门徒们不断地教导他们神国的事情。
向门徒不断地讲论神国的事情。
接下来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并且嘱咐他们一件事情。
到第四节，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特别嘱咐他们一个事情，
就是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继续留在那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而这正是门徒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的原因。
这个就正是门徒要由橄榄山回去耶路撒冷的原因。
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祷告并等候圣灵的降临。
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祷告并且等候圣灵的降临。
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的时候，
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的时候，
门徒们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门徒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觉得主复活了，所以主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了。
他们觉得主复活了，所以要复兴以色列国了。
但是主给他们说，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情。
但主告诉他们，这个不是你们应该操心的事情。
同时清楚地告诉他们，
同时清楚地告诉他们，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但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作他的见证。
这样看来，门徒们在这次耶路撒冷城的祷告会之前，有三件事情和这次祷告有关系。
这样看来，在这个耶路撒冷祷告会之前呢，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主在升天之前四十天之久不断地给门徒们讲神国的事，
就是主升天之前有四十日之久向门徒不断讲论神国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主也特别嘱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
第二就是主特别嘱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
第三件事情是在强调他们得着圣灵能力以后，要在各处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第三是强调门徒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要到处去为主作见证。
讲完这几件事情之后，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了。
讲完这几件事之后，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了。
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二到十三、十四节经文，
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二到十四节经文，
他们就听从主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同心祷告。
他们就听从主的吩咐回去耶路撒冷同心祷告。
这样看来，显而易见，他们祷告的中心就是神国的事。
看来他们祷告的中心就是神国的事情，
就是圣灵降临的事，
就是圣灵降临的事，
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事，
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事。
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这卷书，你接下来从第二章往下，他们的祷告就真的应验了。
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第二章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发生的事了。
就像第二章记载的，圣灵降临，而且使徒大大被圣灵充满，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就好像正来的经节所讲，他们就得到圣灵的能力，大有能力为主到处作见证。
第四章也是一样，当使徒彼得和约翰被公会抓起来的时候，门徒们同心合意地为他们能放胆为主做见证来祷告。
也都是第四章一样，当彼得他们门徒被捉的时候，都大胆为主作见证。
还有第七章，斯提凡也是大有能力地为主做见证，直到被石头用石头被打死。
第七章也都讲到斯提凡被逼迫的时候，他也都为主大力作见证，直至被石头打死为止。
第九章开始，保罗奇妙的归主，也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证明耶稣是复活的救主。
第九节讲到保罗奇妙的信主，也都是证明圣灵大有能力将保罗成为神的门徒。
就是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带来教会的复兴。
就是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为教会带来复兴。
同心合意的祷告带来人数的增加。
同心合意的祷告带来人数的增加。
虽然门徒们经历了逼迫，但四散的门徒继续为主做见证。
虽然门徒被逼迫四散奔逃，但是他们的确到处为主作了见证。
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
福音就由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
又到犹太全地，直到外邦，最后到达罗马。
又到犹太全地，直到周围去，直到罗马。
主的应许就逐步的就实现出来。
主的应许就逐步实现出来了。
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这样前文后文的去看呢？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前文后文这样去看呢？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门徒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
就是给我们要看到当时的门徒他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
而且让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可以同心合意，
而且给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同心合意，
而为什么他们又那么横切地去祷告，
又为什么这么横切去祷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在为神国的事祷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为神国的事情去祷告，
都在按照神的应许在祷告，
是按照神的应许去祷告。
这就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咁就得到让我哋得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应用，
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国为中心的祷告，
就系我哋嘅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国为中心嘅祷告。
不单在这里的经文是如此表明出来的，
唔单止喺呢度嘅经文系咁样表明出嚟，
主耶稣也是如此教导的。
主耶稣的确都是这样教导的。
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主在登山宝训的亲自教导门徒，
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主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门徒。
当门徒们为吃喝担心，为穿用忧虑的时候，
当门徒为吃喝担心，为穿着忧虑的时候，
主就教导他们说，
主就教导他们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国为中心的祷告。
换句话讲，即是话我哋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国为中心嘅祷告。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以神国为中心的祷告，或者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以神国为中心嘅祷告，或者讲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不是说不能为家庭、儿女健康、工作祷告。
唔系话唔能够为家庭、工作、儿女健康祷告。
而是说在各样的事上寻求神的旨意的成就，
而是在各样的事情上寻求神旨意的成就。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五月份是毕业的季节，
我们知道每年五月份都是一个毕业的季节，
是毕业生找工作出结果的时候，
是毕业生出结果找工作的时候，
也是牵动非常多的家长、父母、祖父母的心的这一个时间，
也都是牵动很多家长、祖父母的心的时候。
上个月我又和一个弟兄在一起交通，他就和我讲一件事情。
上个月我又和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他说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在过去几年时间当中都有申请暑假实习的机会。
过去几年都是 有申请到暑假实习的机会。
第一年没有申请到机会，第二年也没有。
第一、第二年都没有申请到学习的机会。
如今他已经毕业了。
现在毕业了。
大部分他的同学都有了实习的工作，甚至找到了工作。
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找到实习的，或者找到真正的工作。
我们这个弟兄的儿子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实习的经验。
我们的弟兄这个仔呢，他是没有找到工作，也都没有任何实习的经验。
这个年轻人一点也不笨，成绩也非常好。
这个年轻人一点都不笨，成绩都很好。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让很多人会觉得说，说父母的脸上也没有光彩。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会令到人觉得，哎呀，父母脸上都没有光彩了。
但是这个弟兄接下来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恩。
但是这个弟兄接下来的分享令我非常之感恩。
他给我说，第一年没有申请到，第二年没有申请到。
他对我说，第一年没有申请到，第二年没有申请到，
第三年仍然没有申请到，
第三年仍然没有申请到。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迹。
这个简直就是神迹。
至少对他来说是这么领受的。
最低限度对他来说是这样领受。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
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
但是进了大学以后就逐渐的不去教会了。
但是去到大学就逐渐不上教会了。
甚至体现出反对信仰的势头。
甚至呢，表现出反对信仰。
弟兄的祷告就是希望这样一个特别的神迹。
弟兄的祷告就是希望特别有一个这样的神迹，
可以让儿子感受到自己是有限的，
可以让个仔感觉到自己是有限的，
要谦卑下来，
要谦卑下来，
回到主的面前，
回到主的面前，
以至于说早一天能够真的是重新悔改来认识主，
也就是希望重新有一日呢，可以回转过来去转向神。
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在地上为任何事情当中来祷告。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为地上任何的事情来祷告。
但是在祷告这些事情的时候，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成就。
但是我们去祷告，所以这些事的时候，地上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神的国的心意为主。
当我们如此祷告的时候，就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的祷告。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以神国为中心的祷告了。
为儿女找工作祷告非常的好，
为儿女找工作祷告非常好，
但是透过找工作的经历依然可以重建儿女的信仰，这就是神国的事了。
但是透过为儿女工作祷告，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这个就是为神国的事祷告了。
所以不管是教会的祷告会、团契祷告会还是小组祷告会，
所以无论是教会的祷告会、团契祷告会，或者是小组里面的祷告会，
甚至是个人的祷告，
甚至是个人的祷告，
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祷告的中心放在神看重的事情上，
让我们将祷告的中心放在神国重要的事情上高。
这是一个第一个实际的应用，
这个是第一个实际的应用。
那第二问题，这段经文既然是在讲祷告，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既然是讲祷告，
什么样的人在祷告呢？
什么人在祷告呢？
他们又如何祷告呢？
他们又怎么祷告呢？
我们来看十三节和十四节。
我们看十三到十四节。
十三节下半节说，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罗多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妇女党的 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十三节下半节讲到，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作者路加在这里列出了当时祷告的人的名单。
作者路加在这里列出了当时祷告的人的名单。
很长的一个名单，前面的是十一个门徒的名字。
很长的名单，前面是十一个门徒的名字。
这个名单如果你注意的话，和路加在福音书里面所列出来的蒙召的时候的 门徒的名单、是类似的。
这个名单同路加福音里面列出来蒙召的门徒的名单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我们看到排列的顺序的时候有一些不同。
但我们看到排列的顺序有点不同，
比如前面的四位，
譬如前面的四位，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门徒们被蒙召的时候，他们是两对兄弟的姿态出现的。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的时候，他们被蒙召的时候是两对兄弟的这样出现。
西门和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他们是两对肉身的兄弟。
西门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是两对的兄弟。
但是到了使徒行传这里，他们的排列顺序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
但是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排列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
作者路加把后来成为教会领袖的使徒排在了前面。
作者将后来成为在使徒的排位呢，是将彼得摆在前面，
并且将亲兄弟的名字顺序分开了，
还将亲兄弟的次序分开了，
好像是表示在基督里的属灵关系已经替代了过去肉身的亲属关系。
好像在属灵里面，属灵的关系已经替代了 肉身上高血缘的关系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属灵的亮光，读经的亮光，
这个虽然只是一个属灵读圣经的亮光，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但讲给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归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弟兄姐妹，
归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了弟兄姊妹，
不管他们有曾经有什么样的背景，
无论他们以前有什么背景，
他们因为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都领受了同样的使命。
他们因为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都领受了同样的使命。
因此，他们都可以在为这个同样的使命同心合意的祷告。
所以，他们都可以为到这个同一个使命同心合意地祷告。
祷告的人除了十一个使徒之外，还有一些妇女。
祷告的人除了十一个门徒之外，还有一些妇女。
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第八章，这些妇女大概可能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第八章，这几个妇人其中可能就是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约亚拿还有苏珊娜、
约亚拉和苏珊娜。
他们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跟着耶稣，而且供应主耶稣和门徒们的生活的需要。
他们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供应主耶稣和门徒生活上的需要。
另外可能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另外可能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当然也包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当然也都包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耶稣的肉身的兄弟们，
还有耶稣肉身上的兄弟们。
我们知道在主传道的时候，初期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并不相信耶稣。
我们知道主耶稣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亲生兄弟并不相信耶稣的，
但是他们现在被列在同心合意祷告等候圣灵的名单里面。
但是这里你看到是被列出成为同心合意祷告的名单里面，
因为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领受了同样的使命，
他们领受了同样的使命，
因此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所以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这让我们看到主升天之后，
让我们看到主升天之后，
十一个使徒妇女们，耶稣的母亲和兄弟，
看到这十一个门徒，耶稣的兄弟和他的母亲妇女等，
还有其他背景各不相同的人，
还有些背景各不相同的人，
都按照主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都按照神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地祷告。
同心合意这个词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路加这个作者他的两卷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同心合意这个词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他的意思是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目的，
他的意思是有同样的思想和目的。
换句话说，这些门徒们不论背景如何，他们有一个同样的目的，有同样一件事情祷告。
换句话说，虽然他们的背景无论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心意，他们所祷告的都是一样的。
什么样的事情祷告呢？
什么事情祷告呢？
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神国的事情祷告，
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神国的事情祷告，
也是按照主的应许在祷告，
也是按照神的应许去祷告。
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你和我一样，
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说你和我一样，
也不是我和你一样，
又不是我和你一样，
甚至不是整个教会都一样，
甚至不是整个教会都一样，
而是你和我都和主一样，
而是你和我都和主一样，
甚至我们整个教会都要与主一样，
甚至我们整个教会都要和主一样。
所以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困扰，
所以回到去我们当初所说这个困扰，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应允，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应允，
有的时候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有时是因为时间还没到，
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求，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求。
主自己也曾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的时候，他必给我们成就。
主也都曾经对我们讲过，地上无论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祷告，我就必去应允。
那让我们再多一点思想什么是同心合意？
让我们再多一次思想，什么是同心合意？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主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为什么呢？
我在天上必为他们成全。
二十节就是原因。
二十节就是原因了。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结合这段圣经和使徒行传里面的教导，
结合这段圣经和使徒行传里面的教导，
奉主的名不单单是靠着主，
奉主的名不是单靠着主，
主是我们向父神祷告的中保和中介，
主是我们祷告和父神中间的中保和中介，
而且也有我们的祷告要符合主的心意的含义，
但是也都有包含我们的祷告要符合天父心意的意思。
就像雅各所说的，你们得不着是你们不求，
就好像雅各这样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没有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
这记载在雅各书四章二到第三节，
这个记载在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
因此我们可以有第二个应用，
所以我们有第二个应用，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与主同心与主合意，
是与主同心与主合意。
当我们与主同心与主合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个把握。
当我们与主是同心同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把握了。
我们就可以恒切，
我们就可以恒切，
我们就可以坚持，
我们就可以坚持。
因为恒切的意思就是殷勤不放弃的意思。
因为恒切就是殷勤不放弃的意思。
当我们有把握的时候，不管遇见什么样的拦阻，我们都不会停止。
当我们有同心合意的时候，无论这件事多难，我们都会继续祷告。
弟兄姐妹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吗？
弟兄姊妹记得圣经曾经讲过一个不义的官的故事吗？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
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
有一位寡妇，她为什么可以不断地去求这个不义的官呢？
这个寡妇为什么一直去求这个不义的官呢？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有冤屈的。
因为她知道自己有冤屈的。
她是站在有理的位置上。
她就站在有理的位置上。
因此祭司不义的官多次不准。
因此就算这个官多次的不准，
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去求。
但他都是去求。
主用这个比喻来劝告门徒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主就用这个故事来劝告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
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坚持持久？
为什么不能够坚持持久呢？
为什么没有祷告的动力和热情？
为什么没有祷告的动力和热情？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在自己的意思里面去求。
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藏在自己的意思里面去求，
在人的判断、经验或者意见里面去求，
在人的判断、经验和意志里面去求，
因此我们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没把握。
当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就是圣经的教导和主的应许来求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主的心意、祂的教导去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把握了，
我们就有这个把握了，
我们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们就可以坚持下去，
直到主的意思成就，
直到主的意思成就。
另外，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管什么背景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经历同心合一的祷告。
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无论背景怎样不一样的人都可以经历同心合一的祷告。
也就是说，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教会的领袖，
就是无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领袖，
不管是你身强力壮还是已经退休在家，
无论你身强力壮或者已经退休在家，
你都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
你都可以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
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一个八十四岁的孤寡老人。
福音书里面记载一个八十四岁的孤寡老人，
就是女先知亚拿。
就是女先知亚拿。
她年纪已经老迈。
年纪老迈了。
她做童女的时候，出嫁的时候，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做童女的时候出嫁，丈夫七年就她就孤寡了。
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他当时八十四岁。
路加福音二章那里记载他当时八十四岁。
但是他并不离开圣殿。
但他不离开圣殿。
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禁食祈求的在那里昼夜去服侍神。
然后他就见到了主耶稣。
他就见到主耶稣。
他近前来就看到主耶稣以后，他就感谢神。
近前来见到主耶稣，他就感谢神。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孤寡老人亚拿的事迹被记载到圣经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孤寡老人亚拿被记载在圣经故事里面的时候，
这就是对我们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甚至是盼望。
因为这件事情是被主所纪念，被主所看重的。
因为这件事是被主所纪念和看重的。
我就知道教会里面，不论是国语部、粤语部，有不少长辈常常在家里面祷告。
我只知道教会里面无论是国语部、粤语部，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祷告。
他们为福音的兴旺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为儿女的信仰的传承祷告。
他们为福音的兴旺，为教会的领导，为到儿女他们的灵命去祷告。
这就是为神的国、为神的家祷告 的榜样。
这个就是为神的国、神的家所去祷告的。
虽然人不一定看得见，
虽然人不一定看得见，
但是神都知道，
但神都知道，
神也都纪念，
神都纪念。
这是同心祷告，
这个是同心祷告，
感谢神，
感谢神。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除了祷告之外，
第三问题除了祷告之外，
这群门徒他们还做了什么事情？
这群门徒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多看一段圣经，
我们多看一段圣经，
就是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
十五到二十二节。
这段圣经比较长，
这段圣经比较长。
中心的意思是他们在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做了一件事情。
重点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做了一件事，
就是补选使徒。
就是补选使徒。
我们要问门徒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问门徒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十五节到二十节在讲，我读给大家听。
十五到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
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
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
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
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门徒们就是根据旧约圣经诗篇里面的预言，不单看到犹大的死是出于圣经的预言。
门徒就是根据旧约里面记载，不但只看到犹大的死
是出于圣经的预言，
是出于圣经的预言，
而且也看到补选一位使徒是出于神的心意，
并且都看到补选使徒是出于神的心意。
然后第二十一节就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二十一节就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基督的见证，复活的见证。
所以他们补选使徒是有依据的，
所以他们补选门徒是有依据的，
也是他们同心合意祷告后的行动，
也是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的行动，
为的是要一同要为耶稣复活的耶稣做见证，
为的是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们怎么去补选使徒呢？
他们怎么去补选使徒呢？
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我们继续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土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对不起，是犹士都。是我读错了
啊！有事都，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叫他得这使徒的职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这一长段的经文，虽然经文比较长，
这一长段的经文虽然经文比较长，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行动当中有继续的祷告和仰望神。
但我们见到他在行动当中有继续的仰望祷告神。
另外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用摇签的方式从两个人中选出一个来。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他们有摇签，从两个人当中摇出一个来。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今天我们已经不用摇签的方式。
我们可以提一下，到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摇签了。
因为圣灵已经普遍降临。
因为圣灵已经普遍降临。
教会也好，每个神的儿女也好，都可以透过圣经清楚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来辨别和寻求神的心意。
教会里面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可以透过圣灵来辨别是做什么。
总体来讲，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六节，
整体来讲，从十五到二十六节，
就是门徒们同心合意之后一个顺服的行动。
就是门徒 同心合意祷告之后一个顺服的行动，
一个要完成神的大使命的顺服的行动，
一个要顺服神大使命之后的一个顺服行动。
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时候要不就是不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的时候一就是不祷告，
或者是很少祷告，
或者很少祷告。
另外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祷告后没有行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祷告之后没有行动。
所以这有第三个应用，
所以有第三个应用，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要有顺服的行动，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要有顺服的行动。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人非常的信靠神，
就说一个人很信靠神，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有一天他的家乡发了大水，
有一天他家乡就泛滥了大水，
他的房子被淹没，他一个人站在房顶之上，
他家屋就被淹没，他就站在一个屋顶，
洪水已经到他的胸口的时候，他就迫切地去祷告求神来拯救他，
洪水去到心口，他就很迫切地为神祷告要救他了。
不久从上游飘来一个木盆，
没多久在上游就飘下来一个木盆，
有人就大声喊着说，你快抓住木盆爬上去就不会被淹死，
有人就叫他，你快点拿住个木盆坐上去就不会浸死了。
他摇摇头坚定地说，不用了，神会来救我的。
他摇下头很坚定地说，不用了，神会来救我的。
又过了一会儿，洪水已经到了他的脖子的地方，
又过了一阵，洪水都去到脖头了。
这个时候上游开过来一个救援的游艇，
这个时候下游开上来一只救援的艇，
这艇上的人大声喊着说，快上来，上来就可以得救，
艇上的人，你快点下来，你就可以得救。
他还是摇摇头信誓旦旦地说，神会来救我，你不用管我。
他都是摇摇头说，不用了，神会来救我，你不用理我了。
洪水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他的鼻子，
洪水越来越大，来到个鼻了。
这个时候飞来一架直升飞机，
这个时候飞来一架直升飞机，
抛下一条绳子，
放低条绳下来，
飞机上的士兵对他说，快抓住绳子，飞机把你拉上来，你就得救了。
飞机上的人叫你快拎住绳子，然后呢你就得救了。
他继续的摇头艰难地说，不用不用，神一定会来救我的。
他继续的摇头说，不用不用，我的神一定会来救你的，很坚定。
很快他就被大水所淹没了，
很快他就被大水淹没了。
后来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就埋怨神说，
后来见到神的时候就埋怨神说，
我对你这么虔诚，那么相信你，为什么你不来拯救我？
我对你这么虔诚，这么相信你，为什么你不来救我？
神就对他说，
神就对他说，
我虔诚的孩子，你这是冤枉我了。
我虔诚的孩子，你在这冤枉我了。
我救了你三次，
我救了你三次。
第一次派了一个木盆去救你，
第一次派了个木盆来救你，
你放弃了，
你放弃了。
然后又派了一条船去救你，你又放弃了。
然后又派条船来救你，你又放弃。
最后又派了一架飞机去救你，你还是放弃了。
最后又派架飞机来救你，你都是放弃了。
为什么要来怪我呢？
为什么要来怪我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只是一个假想的遇到的故事，
这个只是一个假想的遇到故事，
但是却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提醒，
但是却是给我们一个宝贝的提醒。
我们恒切的祷告求告神是好的，
我们恒切的祷告求告神是好的，
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是非常难得宝贵的，
同心合意的祷告也都是非常难能宝贵的。
但祷告以后也要有顺服的行动，
但祷告之后都要有顺服的行动，
接着祷告后的顺服行动，神的旨意才能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接着祷告之后顺服的行动，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我们教会，我们会堂，整体来讲，我们这尤其这几年来我们很看重，传福音的大使命。
我们会堂在这几年来一直都很重传福音这个大使命，
尤其是这两年来我们会堂领受的意向就是要参与跨文化的工作，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教会的领受就是要参与跨文化的宣教。
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情，
跨文化传福音更是不容易，
跨文化传福音更加不容易，
因此我们花不少时间去讨论然后去祷告，
所以我们花不少时间去讨论去研究。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我们眼看着穆斯林，这个群体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这些穆斯林的团体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影响越来越大了，
我们却迟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
我们却迟迟没有什么行动。
如果没有什么走出去的行动的时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哋冇走出去嘅行动嘅时候，呢啲印度教、伊斯兰教嘅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而我们还在讨论，还在祷告。
而我哋仲系喺度讨论，喺度祷告。
不是祷告不好和讨论不好。
唔系祷告唔好，讨论唔好。
而是说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要有顺服的行动。
而系我哋祷告之后要有顺服嘅行动。
我们感谢神的是，今年我们会堂有两个新的短宣队。
我哋感谢神，今年会堂有两个新嘅短宣队。
一个是去台湾的短宣队，
一个系台湾嘅短宣队。
我知道我们粤语部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参加。
我哋知道我哋粤语部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参加，
是主要向在东南亚各国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工人来传福音的。
主要为那些东南亚各国去到台湾工作的人来祷告，
所以是一个跨文化的事工，
所以是一个跨文化的事工，
也算是一个跨文化的尝试，
也算是一个跨文化的尝试。
如今他们已经回来，我上两周之前也特别听到队员们的分享，非常的感谢神。
如今已经回来了，两星期前我也都听到他们的分享，非常感谢神。
另外一个短宣队就是再过一周多就要出发的土耳其短宣队。
另一个短宣队就是要快来要出发的一个土耳其短宣队。
这更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这个更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这是祷告后的顺服的行动。
这个是祷告之后顺服的行动。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透过初期教会门徒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段圣经。
透过初期教会门徒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段的经文。
结合他们的上下文。
结合他们的上下文。
给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应用和指引，
给我们最少有三方面的指引和学习。
第一个，我们的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的国为中心的祷告。
第一，我们的祷告要更多转向以神为中心、神国为中心的祷告。
第二个应用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与主同心、与主合意。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要与主同心、与主合意。
第三，让我们在祷告以后有顺服的行动。
第三就是祷告之后我们要有顺服的行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主你自己的话语来献上感谢。
天父，我们为你自己的话语来到献上感谢。
我们也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来献上感谢。
我们要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来献上感谢。
我们也为你赐给我们大使命来传福音来献上感谢。
我们也都为到你赐给我们有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献上感谢。
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和特权。
也多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能力和权柄。
今天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
今天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
要照着主你的心意去求，
要照着主你的心意去求，
要为你的国能够降临在这片土地上来献上祷告，
要为你的国降临到这片土地上高来到祷告。
降临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在土地上，而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亲子关系的里面。
降临到这个地上，不是只是在地面上，乃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求，而是照着主的心意去求。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不是为着自己，
而且赐给我们祷告后的行动的能力，
并且赐给我们跟着祷告之后行动的心意的行动。
我们为今年宣道主能够带领我们有两个新的短宣队，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为到宣道组带给我们两个新的短宣队献上感谢。
盼望的主，你自己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开始。
盼望主你使用我们这个的开始，
继续摆上更多顺服的行动，
继续摆上更多顺服的行动，
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实行你的大使命，
以至到我们可以实行你所吩咐的大使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侍奉当中，一起来荣耀主的名，
在我们生活侍奉当中来到荣耀你的名。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更新我们祷告的生活，
更新我们祷告的生活，
更新我们祷告的内容，
更新我们祷告的内容，
坚固我们祷告的信心，
坚固我们祷告的信心。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再次经历到主你是信实听祷告的神，
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再经历这个是信实，
以至于说我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是恒切的，
以致我们的祷告是恒切的，是同心合意的。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谢谢。